们继续要读约翰福音第十章，请我们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一起读，从第四十节读到四十二节，只有三节圣经，所以我要稍微等一下大家，要不然我们读完了还没找到。诗篇，不是，对不起，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从四十节读到四十二节，大家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这里说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读书的时候怎么读法的啊？我说这个话呢，因为我最近回去选一些课，所以就需要读一些书。读书相当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书这么厚一本，有些时候读多了以后忘记它的重点在哪里。所以很多人写书的时候都要每隔一段写一个小小的结论。我相信约翰福音第十章这里的情形，就是约翰要把他所写的书信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当然整本约翰没有完，整本福音没有完，因为还有十一章一直到二十一章还有很多的事情。可是约翰在这里下了一个小小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这三节，四十节说耶稣又往约旦河去，并且他说有许多人论到约翰讲做的事情，然后说这人，约翰指着这个人，指着约翰，指着耶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结果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这几节结论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写这本福音书目的是什么，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最后几节说，要叫你们信耶稣，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信他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里他就做了一个结论，许多人就信了耶稣。但这里还有两件结论是我们不大注意的，是什么呢？提到施洗约翰。那我常常就发现这样子，当我读完一本书或者半本书的时候，在那里结论，看见作者的结论跟我读到的结论不同，我就要稀奇注意一下，哎，为什么这些事情我没有读出来，没有注意到他讲这些事情。有些时候作者做一个结论点一下，帮助我明白很多我前面读的东西，怎样整理一下。有些时候这个结论也叫我想一想，到底我们有没有明白真正他要给我们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得到了没有。所以这里他在提起施洗约翰的事情。我想很多人读约翰福音到这里已经把约翰忘记了，把施洗的约翰忘记了啊。有些为了出信主的人，我要说一下，这个写圣经的约翰是使徒约翰，但是约翰的老师也叫约翰，他从前的老师叫做施洗约翰，后来他跟随耶稣。当然弟兄姊妹知道这些事情。问题是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已经不大记得施洗约翰了。那么也许这样一提我们就想起为什么他要提施洗约翰。因为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是由施洗约翰来介绍的，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要为光做见证，他不是那光，但是却要为光做见证。这个光要照在一切黑暗里的人，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个光就是耶稣，就是神自己。但是为光做见证的这个人叫做施洗约翰。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约翰在圣经在提出施洗约翰来，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约翰的任务是什么，施洗约翰的任务是什么，他要为耶稣做见证，叫人可以信他，这是施洗约翰的任务。如果施洗约翰任务达成了，就不管他自己如何，他的使命已经达成，他的工作可以在神面前有交代。但是如果施洗约翰不管他个人做了什么工作，却没有叫人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信他得到永远的生命，他就没有价值。就如同今天我们侍奉主一样，如果不能叫人明白， 不能叫人认识，不能叫人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因此他生命有大的改变。不管我们做多大的工作都没有价值。所以这里圣经特别再提起施洗约翰他所做的见证。如果大家弟兄姊妹们读一读，你就会发现在约翰福音书里面再也没有提起施洗约翰的工作。从约翰福音十一章开始，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一章，再也没有看见约翰的工作。所以就正好证明并且应验了约翰所说的话。约翰有很多重要的话，他曾经说过，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意思就是说，当他的工作把耶稣基督高举，把耶稣的名字宣扬，把耶稣指给世人看之后，他自己如何不要紧。大家知道约翰的结局，最后他为主寻道。但是在约翰来讲，他一点不在乎。有许多人认为约翰施洗约翰的信心软弱，弟兄姊妹们，我绝对不持这个看法，我绝对不相信施洗约翰的信心软弱。我曾经讲过这件事情，当他临终，当他快要去见神的时候，当他还在监里没有被斩首之前，他曾经打发人去问说，你们替我问他，那要来的是你呢，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一件事情，有人说约翰的信心软弱了，因为他甚至不知道他所见证的耶稣是不是那一位要等候的弥赛亚。不，弟兄姊妹们，我正好看见相反的事情。当约翰临终的时候，他自己知道他的时候不多，在他心中所最挂念的一件事情不是他自己。弟兄姊妹们，施洗约翰挂念的不是他自己，他所挂念的是什么呢？他所挂念的是他所见证的这一位是不是他一生所有目的的答案。所以弟兄姊妹们，施洗约翰的话不是信心软弱。在圣经里面，在人的角度看，很多人容易读圣经佩服彼得，佩服保罗，但在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当我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就非常佩服施洗约翰。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临终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要问的，你问的是什么？可能我们问的是说，我的财产怎么处理，我的儿女怎么处理，他们的学业如何，他们的事业如何。不，弟兄姊妹们，施洗约翰没有问这些事情，他只问一件事情，耶稣你是不是哪一位。他跟耶稣中间有个心灵上的沟通，所以耶稣把安慰话告诉他，借着他的门徒带话给他，你们去把我所做的告诉他，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聋子听见，这些就证明是弥赛亚的工作。因此施洗约翰就安然在神的手中，他寻道为主。弟兄姊妹们，施洗约翰的工作在这里做一个结束。所以当我读到这三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实在感谢写圣经的约翰记下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位约翰刚才我说过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从前是他的门徒。当施洗约翰对他说，看哪，神的羔羊，写圣经的约翰就跟随了耶稣，做了耶稣十二使徒之一。但是他跟他从前的老师中间还有相当深厚的感情，所以在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不愿意把约翰的地位抬得太高。但是会读圣经的人，你看见在这里约翰对于他从前的老师那个尊重，不像有些人今天有了更好的老师，把从前的老师丢掉了，甚至骂他说，从前我跟随某某人都错了。弟兄姊妹们，不需要这样，不需要这样。我们从许多人手里得到属灵的帮助，约翰从施洗约翰的手里得到的帮助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所以他在这里记载约翰的事情，而且简单的很，因为照着施洗约翰本人他所宣告的，愿他兴旺，愿我衰微，所以门徒约翰没有记载很多关于施洗约翰的事情。 这是我说，当我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在写圣经的人做的结论中间，我看见他背后的意思。但是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就看约翰怎么说。他说，施洗的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哎，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为什么这样写？他说耶稣就来到约旦河外，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对于耶稣有很大的意义，对于约翰有很大的意义，因为约翰就是在耶稣受洗的地方跟随了这位主。所以当他这个笔法写出来的时候，所有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第十章一切事情的总结放在这里。但是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那么弟兄姊妹们，这话是谁说的？这话最早是那些百姓说的。当耶稣带着这些门徒到约旦河外，就是从前约翰施洗的地方，在那里住下的时候，有许多人去看耶稣，去寻找他，去访问他。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个地方一个价值跟历史 historical event 在这里发生，就是约翰曾经在这里为耶稣施洗，所以不知不觉一定要讲到约翰的事情。其实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也在这里找了一个最好的地方把施洗约翰再重新带回来，因为我们已经说过，当他的工作把耶稣基督提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就慢慢的衰微，不再注意自己。我们读约翰福音已经一章章读下来了，第五章主耶稣怎样推崇约翰，第四章第三章主一直都在讲约翰，但是到了后面就没有了。其实约翰的工作慢慢就退后了，慢慢就隐藏起来了。可是因为耶稣回到这个历史的地点，所以约翰就把这件事情再放进去。门徒们在那里讲论，百姓在讲论，说约翰的工作已经结束，我相信这时候约翰已经下来监理。他们记载约翰的工作，但是这个人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海信说他没有行过，记载福音的约翰也记载这样没有行过，到底他有没有行过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四本福音书里面仔细的查考，我自己是很小心读圣经，没有查出一处约翰行的神迹，的确没有一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读圣经是不是这样仔细？当他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就相信了？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件事情我在这里要提出来？为什么？因为先知的职分有两类，在旧约里面有两类的先知，一类的先知是有大能的先知，像什么人呢？圣经里面提到，像以利亚，像以利沙。以利亚行了许多的神迹，圣经里面一样一样记载，至少大的神迹有七件。以利沙也行了许多的神迹，十四件。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件件的神迹放在这里。摩西也是先知，他行神迹，他在以色列人面前行走，过红海如行干地，从天上降下玛拿来，这些都是神迹。所以以色列人知道，当有一位大先知在他们中间的时候，神要兴起神迹来。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自己行神迹的时候，有许多人说在以色列人中间兴起了大先知，是指着耶稣的神迹来说的，因为他们看见瘸子行走，看瞎子看见，长大麻风的洁净，甚至我们要一看见到死人复活，他们知道这是从神那里来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就说：“你所行的神迹，若是没有神同在，就无人能行。”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迹会开人的眼睛，叫人注意神的事情。 神迹会引起人的注意，一切非常的事情、不寻常的事情在我们中间发生了，所以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工作。而神所用的器皿，神所使用的就是先知，这是先知在旧约的历史经验中间所给人一个不知不觉产生的印象，也可以说成了他的定义。但是还有一类的先知，他们的工作不是行神迹，你没有看见以赛亚行了什么神迹，你没有看见以西结行了什么神迹，你没有看见耶利米行了什么神迹，反而耶利米被君王抓起来，他不是胡迪尼哈，他没有办法逃走，因为他没有神迹。但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这一类的人著作，我们今天新约更是把它归作先知的书信、先知的信息。为什么叫他做先知？为什么这一类人没有行神迹却是先知？因为他们为神做见证，说出了神的心意，并且更要紧的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所差来的救主，将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是怎样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们，先知这个字，那不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到底什么意思？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个口气 mouthpiece， 吹喇叭啊，这个喇叭嘴 mouthpiece， 意思就是说他为神说话，他发表神的心意，有些时候也说出了神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什么叫先知？先知能够预言事情的发生，但是先知最要紧的工作是把神的心意说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知道约翰是先知，为什么？他们尊重约翰，他们百姓非常尊重约翰，以为约翰是先知。明明讲的，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次，以色列人跟耶稣辩论洁净的礼，就牵扯到耶稣的权柄的问题。他们说，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的？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主说，我也问你们一个问题。他说，约翰的洗礼是从人间来的呢，还是从天上来的？因为你知道施洗是从约翰开始，所以他的名字叫施洗约翰。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忽然约翰在那里施洗，没有人知道。有一天当他按照人的日子满足，大概30岁左右出来侍奉神的时候，他就在约旦河外宣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怎么样证明悔改呢？就是要施洗受洗。约翰在约旦河里为人施洗。当他们接受约翰的信息，心里面觉得扎心，看见自己的罪需要悔改的时候，约翰替他们做一件事情，说把他们浸在约旦河里面。百姓都知道施洗的意义是什么，是罪悔改，叫他们的罪得了赦免。但是这个做法是谁发明的？谁想出来的？是人间的遗传吗？还是什么？你读圣经，你找不出一个根据来。所以主耶稣很仔细的，他问起这件事情，他说：“到底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怎么回答？”我们今天当然回答天上来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后来看见，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也吩咐他的门徒要叫他们往普天下传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奉他的名为人施洗，叫他们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很稀奇一件事情啊，施洗是约翰发明的，但是神的儿子耶稣采用了。如果今天我发明一件什么东西，申请专利局，申请通过了，我是有些东西想发明专利哈，不过没有做就是了。结果人人都喜欢它，用它，你看多好。 稀奇的就是约翰发明的洗礼耶稣在用，你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回答，我们答案一定很清楚，对不对？可是当时的法利赛人犹太人不敢回答，也不愿意回答。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愿意回答说从天上来的，因为这位从天上来的曾经见证这一位耶稣是什么，是神的儿子。如果他们接受约翰从天上来的洗礼，当然他是出于神的启示，所以这个人应当是先知，那么他所说的话你们都应当听了。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们要跟，你们要听从他。他在那里宣告说，我看见圣灵降在神的身上，谁的身上，谁就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耶稣一个人在那受浸，众人围观了，好多人都在那里受浸，等到耶稣受浸的时候，从天上有声音下来，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当约翰在那里施洗的时候，圣灵在天上工作，降在耶稣的身上，人都看见。他说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约翰宣告。所以他把借着这个把他显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所以犹太人法利赛人如果他们同意约翰的洗礼从天上来，他们就必须接受约翰的见证，因此就必须承认耶稣有这个权柄。所以耶稣已经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但他们说什么？他们硬不承认，他们又不敢明明的说从地上来的，他们又不敢明明的说施洗约翰的受浸算不得什么，因为他不过是人间想出来一个花样而已。因为他们怕百姓，圣经里面就说，因为百姓以约翰为先知，百姓们没有什么厉害的问题，没有什么争权夺利的事情，也没有领导权的这些虚荣，所以他们很容易接受一个真理。那些法利赛人，那些骄傲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不愿意，因为他们不肯承认耶稣有属灵的权柄，反而是百姓很容易承认他是先知，约翰是先知。所以弟兄姊妹们，先知有两种，一个是借着神的大能大力，神的作为，叫人死人复活，叫病人得医治，信心看见奇事起来；另外一类却不在这种的能力里面，而是准确的说到神的心意，说明耶稣是谁。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今天我要提这些事情？因为在末世的时候，神迹奇事会多起来，圣经里面预言，但是认识神的人却不一定那样增加，认识神心意的人却不那样清楚明白，显明的被人尊重。所以约翰的话在这里有很深的意思，这个人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他指着耶稣所说的话都应验了。我仔细地算一算，刚才我零零碎碎提到这么多的事情，我算到后来简直不知道怎么算法，因为约翰提到耶稣的事情不少，他提到耶稣的事情每一件都应验。他说耶稣有一天要用圣灵和火来施洗，当然在施洗约翰还活着的时候他不晓得，可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知道，他亲眼看见圣灵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也许百姓们不能完全知道约翰所说关于那么多的关于耶稣的事情，但是他们所看见的每一件都应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这里一个最要紧的事情，叫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信仰的重心是什么。今天我们信仰的重心不在神迹奇事上面， 在于耶稣是谁上面。耶稣能不能行神迹？当然能行神迹。可是我们的信心不建立在耶稣的神迹上面，更不建立在所谓世人今天所看见的神迹上面。因为在末后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有许多假先知要起来，他们若是能行大奇事大神迹，连选民也都迷惑了。所以今天我们信仰的根据是对于耶稣准确的认识。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谁？耶稣是救主，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我们信仰的告白，也是我们信心的根据。这些日子我开始用无线电在 radio 上面有一些服事，有很多人打电话进来问起一些圣经的问题。当然我们回答非常谨慎，因为很多人不信主的，他可能是佛教的背景，他可能是其他宗教的背景，可能他没有其他任何宗教的背景，他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能用理性回答他，这是因为希望他把他们的信仰转到福音上面。我知道理性不能回答信仰的问题，我们今天信主的人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我们信仰的内容，这个信心能够通过我们的理性，我们思想，我们的明白救恩是什么。但是在没有圣经根基的人身上，你要跟他开始讲圣经，他会有困难，所以他有很多的问题要问。如果你不能回答他的问题，或者回答的太武断，都把他的路塞住了。所以我知道很小心，我不是要把人福音的路关闭，所以我必须为他们开门。若是要开门，就要知道他想什么，他的思想是什么，为什么他获知这样的结论，也可以从他思想的过程中间帮助他，叫他看见还有一个机会，圣经里怎么说的，然后我们把圣经的思想放在里面叫他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信仰的根基是什么？信仰的根基也不是理性，信仰的根基是神自己的启示。神启示什么？神启示耶稣是谁。在约翰的工作，他得到了启示，宣告耶稣是谁。今天你我也一样，当我们接受圣灵的启示，知道耶稣是谁，我们传福音的内容就是宣告耶稣是谁。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最好的朋友，他是我们的医生，他是我们的良人，他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弟兄姊妹们，这个福音的宣告是根据我们对主的认识。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原则里面做了神的出口，就是你做了先知。我记得林道亮牧师来这边讲过，他说今天基督徒三个责任，我们是小君王，我们是小祭司，我们是小先知，也不一定，可能你是大先知也不一定啊。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圣徒都应当尽到耶稣基督这三面的本分：君王为神掌权，让人看见神在我身上掌权，因此知道若是我把他交托给主，神能负我的责任，叫人看见耶稣是救主，叫人看见耶稣是君王，叫人看见他是祭司，办理人跟神人跟神中间属灵的事情。我可以借着他的名，奉着他的名去祷告，他的血宝血遮盖我的罪，他的施恩宝座今天向我敞开，叫我能够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叫我能够把凡事带到他的面前。他是我的牧者，我不至于缺乏，因为我能够把一切的重担交托给他。我又是先知，因为神要借着我所经历的耶稣叫别人得的帮助。当我所认识的主能够宣扬出来的时候，能够叫人看见耶稣是谁。在有一个多月，在 Anaheim 这里有个大的布道会，谁传福音不要紧， 神用什么人都可以，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神使用，带领我们的亲友来信主，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如果你认识耶稣，你就能够传扬福音；如果你认识耶稣，就能叫别人信耶稣，因为你所认识的耶稣是借着神的启示，在你里面的经历，你所传扬出来的是你个人的经历。我再说，信仰的根基是什么？信仰的根基在于神的启示，神的显现，在信心里面照亮我们里面黑暗。当圣灵的光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黑暗就除去；当黑暗除去，光进来的时候，就认识耶稣是谁，就认识我们自己的罪，看见我们的需要，照亮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正是解决我们问题的那个答案。当我们能够让圣灵这样做工的时候，人会得救。所以这里你看，这三节圣经，我刚才说是约翰福音的小节，他说什么？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主没有急急忙忙的再继续做工，继续走路，没有，他在这里回到一个根基上面。这个根基是什么？约翰施洗。约翰施洗的根基什么意思？在这里证明许许多多事情。证明第一个，约翰的宣告在耶稣的身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约旦河外，当耶稣住下来的时候，就是恢复所有十字架的根基。因为约旦河水说到死亡所做的工作，说到十字架的意义，耶稣出来是从死里复活，他的生命是不能被死亡吞灭的生命。所以当他浸在约旦河里面，一面人都听见约翰的见证，他对约翰说，约翰曾经说，我当受你的洗，你怎么反上我这里来受洗呢？耶稣怎么回答？他说，我们这样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什么叫尽诸般的义？受尽的义是什么？弟兄姊妹在座很多都受尽了，受尽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与主一同埋葬，从死里复活，如今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让基督借着神的荣耀在我们这些复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十字架的意义足够我们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真正能明白受尽带给我们意义，我们是一个受尽过的人，我们就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耶稣在约旦河外住下，在约翰首先施洗的地方住下，有很深的意义。耶稣一生的工作都在约旦河里面经历，都在十字架的原则里面。死而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不能被任何的环境难处所打倒。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们软弱了。前两天我就遇见一个姊妹，他在跟人访问的时候，他是个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所以他就问起来，某某人竞选这个参议员嘛，说你的信仰是什么？他说我也是基督徒，不过我没有 practice， I'm not a practice， I'm not a 怎么说？他是一个基督徒， not practice， practicing， 好像开业一样，啊，好像这个我是学医的，但是我没有开业，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学法律的，但是我没有开业做律师，知识是有的，没有靠这个赚钱，对不对？基督徒能不能不开业啊？啊，前两天丁孝亮弟兄来到我们中间，他是最早在台湾的时候福音医院的院长，是，他是。Practical practicing doctor 也是 practicing Christian， 他又开业做医生，又开业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们，当然我知道他的意思，他说他没有 practicing， 恐怕连礼拜天做礼拜都不做礼拜啊，没有实行他的信仰。但基督徒不是这样子， 相反的，我在做 radio 节目，有人打电话进来，他说：“曾牧师啊，我听了你节目很开心啊，因为我礼拜六能够听福音的事情。”他说：“我礼拜天不能做礼拜。”但是弟兄姊妹们，就是礼拜天你不能做礼拜，你也可以 practice 你的信仰。他说我在餐馆做事，我说你在餐馆能不能班上能不能打收音机打开？可以。我说收音机里有很多福音电台，你要在那里敬拜神。当然这不是最好，因为在那里你缺少神儿女中间的交通，对不对？聚会中间大家见面有很多交通。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的话，至少你能听见神的话语。所以神给我们许多机会能够听福音的，能够经历神的。耶稣回到施洗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在那里住下。然后呢，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为什么来？因为他们必然看见耶稣是谁。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基督。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与父原为一。这么伟大的奥秘，上个礼拜我讲完以后，实在觉得非常的欢喜，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觉得我所讲的能讲得出来的太少。我与父原为一，神的儿子这么尊贵，这么重要一件信息，今天在我们口里我们讲不清楚，因为我们的理性不够。但是他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来寻找耶稣。而且因为这个地方与施洗约翰发生关系，所以他们回想施洗约翰的见证，他们说施洗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他指着这个人所说的话，一切都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弟兄姊妹们，施洗约翰是个了不起的先知。主称赞约翰，说是人的儿子里面，为妇人所生的里面，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没有一个妇人所生的大过施洗约翰。弟兄姊妹们，主的话有深的意义啊！因为律法和先知是到约翰为止，约翰代表旧约时代的结束，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从此以后努力的人都得着了。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主的话怎么说？他说约翰是妇人所生中间最大的，这是指的天然的生命。在旧约我们无从比较，旧约里面没有办法经历神的生命，没有办法经历重生这件事情，没有办法经历从神生，换句话说，没有办法经历耶稣基督的生命，借着圣灵今天住在我的里面。所以主耶稣说，凡妇人中所生的，没有一个生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但是今天我们除了妇人所生之外，我们也是从圣灵所生。所以很多的人在我们中间聚会一直不肯接受主，他以为我要更多明白圣经我才来信耶稣。不可能，我告诉你，你必须从神生才能真正的进到这个思想里面，进到生命里面，进到 圣灵里面，才能真正经历神。在你没有从神生以前，你不可能经历神与你同在，你不可能经历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不可能经历圣灵的光照，为罪、为义、为审判，叫我们蒙光照、受责备。所以，妇人所生的 新西兰没有大过世界约翰，可是因为新约每一个人，天国的门开了，从此以后，这个门怎么开的？因为约翰宣告耶稣是谁。凡是有眼睛的，属灵眼睛的，都要看见耶稣是谁。凡是里面有属灵科目的人，都能接受耶稣是他的救主，而且因为信他，得着救恩永远的果效。这里他说，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我再说，不是凭着神迹，而是凭着对耶稣的认识。耶稣也愿意人认识他是谁而得救，而不是仅仅神迹。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主甚至说，你们来找我是因为吃饼得饱，因为主耶稣用五饼二鱼行的神迹。这里主不这样记载，这里约翰不这样记载，因为这批信耶稣的人不仅是从前见过神迹，而且真正认识耶稣是谁。在这里信耶稣的人是因为约翰的话宣告耶稣是谁，而他们看见他指着耶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所以他们的信心有确定的把握。弟兄姊妹们，你认识耶稣是谁吗？你真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吗？你真知道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你真知道你信靠他，你罪得的赦免吗？你真知道你能每一天每一天仰望他的同在吗？你真知道他住在你的里面吗？圣经上所说这一些话都是真的，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这样知道，你的信心是有根有基，而且你能够宣扬耶稣基督的荣耀，让世人也看见耶稣是谁。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赞美你。主啊，对于耶稣是谁，主啊，我对于人所做的见证，对于圣经所做的见证，约翰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我们领受，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神的儿子，我们伏在你的面前。哦，你是何等尊贵，你从至高之处，从万有之上而来，说我们要向你俯伏敬拜，正如诗歌所说的，万妻要向你跪拜，万口要向你承认你是主。主啊，你不仅是主，你今天做了主，你是全地的主人，你也是我们的主。你不仅坐在神的宝座上面，今天你也坐在我们心里的宝座上面。主啊，又因为我们爱你，主啊，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因为我们看见神的公义，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因此我们承认说你爱我们。主啊，人的爱或许会改变，但是神爱我们的爱是直到永远，永不改变。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啊，我们也求你因着这个爱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常蒙拯救，常蒙恩恤，常蒙怜悯，常蒙帮助。主啊，我们认识你是神的儿子，又认识你是救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主，因此我们向你俯伏敬拜，把荣耀赞美也归给你。主，今天我们不是要求更大的能力，我们乃是要求在约旦河的死地，我们所经历那一个死而复活的见证，所叫我们看见在约旦河里受浸所代表的意义，一切的意义在我们身上都要实现出来。说约翰怎样在那里借着悔改的礼叫人受浸归在主啊，来接受悔改。主啊，你今天又更加的借着叫我们受浸归在你的名下，把复活新生的能力赐给我们，把新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并且因着经历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十字架，叫我们明白我们天然的生命也要像约翰所说的一样，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让属灵的生命，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和荣美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主啊，但愿我神耶稣基督的荣美从我们这些不堪的人身上显明出来。 就叫世人看见你是救主，你是耶稣，你是真神，你又是永生。主啊，不叫我们追逐神迹，哦，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你，叫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及因着信你完成你的救恩。主啊，这些日子求你在我们里面常激励我们，叫我们传扬福音，这么大好的信息叫我们传扬福音给我们所知道的亲友。主，我们特别求你纪念在不久的将来要有福音的聚会。主啊，就是在这个月底，我们自己教会各个团契中也有各种福音的活动。主，我就仰望在你的手中，交在你的手中，深信圣灵你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你要激励弟兄姊妹们起来侍奉你，起来跟随你。我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但愿施洗约翰的心志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志，就是宣扬耶稣，并且他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在我们口中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都求你显明出来。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